早安，礼拜四的早上，今天天气还是凉凉的，其实这种天气蛮舒服的耶。再来过了端午节以后就开始热了所以大概就开始酷热的夏天了。希望能下点雨吧，好像中南部都缺水耶，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的情形哦。昨天12点的时候，鲍威尔有接受访问哦。那鲍威尔接受华盛顿经济俱乐部的访问，然后我觉得主持人很可爱，问了他很多问题，你们可能没有看及时的那个采访哦。主持人问他说，你是第一个任职美联储主席可是没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然后你是学法学出来的，可是呢他们发现鲍威尔讲话是可以让市场理解的，而不是像以前可能所谓的经济学博士或者对常常意思是让市场很难理解很难懂的，所以他自己有什么看法。那当然，其实鲍威尔在上台以后，在美联储主席这个职务哦，他做了一些改革，他自己啦，像FOMC 的利率会议哦，其实他在会后半个小时坚持会有记者会、记者发布会哦，就是跟他美国的国民讲解清楚，说到底美联储为什么会去做这些，然后这些政策的意义代表什么？我一直强调，美联储其实它的主要的工作是维持物价的稳定，还有人民的充分就业。所以其实，在谈话中，他有提到这个东西，就是什么财政政策啊，什么利率啊，其实这些东西不太关美联储的事情，这些应该是财政部的工作哦，他也不方便去干预。当然，耶伦前也是美联储的主席哦，所以等于是他的老长官。那他觉得他们可以合作的愉快啊，可是因为各有职守的关系，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状况或是大的波澜的情形下，其实美联储只会做好他自己该做的事情哦。当然，他又再次的强调货币宽松政策的延续，还有大概到今年年底之前很难去升息哦。好，这些其实这没有什么新，倒是没有什么新的石破天惊的言论啦，因为他其实一直持续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好，所以鲍威尔昨天有说，大多数的美联储官员认为在2024年前不会加息。那他本身是认为至少在今年底以前是一定不会加息的哦，对，不会升息的。然后昨天又讲大概在2022年前不太会升息的哦。好，那至于这到底会不会升息，这个其实我没有敢给这么肯定的答案的原因是哦，升不升息官方的升息利率其实在银行界它都会有一些弹性的空间，所以即使它不调整利率，其实在隔夜拆款利率或是借放款利率上面，银行是会做微幅的调整的哦，所以这跟当然大的政策是这个样子，那小的弹性一定是会有的，所以是不是绝对也没有绝对哦。昨天银行股开始美国第一季的财报哦，开始财报周的序幕了。好，昨天晚上的财报，当然三家银行的财报其实都蛮亮丽的，只是说摩根大通是两样情哦。摩根大通是因为去年准备企业贷款的呆账损失金释放出来，所以说它的财报非常漂亮，也就是它不是本业，可是相对的来说高盛，但就是因为它的投资跟它的应该是就是经纪业务的费用哦，其实是比分析师预期的好，所以说一个涨一个跌哦。刚刚有看到，其实那个 摩根大通昨天还跌了1.多%哦，我看一下，1.87%，对，表示说其实那个不是本业赚钱嘛，市场其实还是会分的，不是说你财报好就好。哎，今天联电那个什么台积电法说会哦，在收盘后，昨天台积电的南科厂是不是跳电了？应该影响不大啦，也会开始支援，就是到支援。那所以说，其实今天台积电会丢出什么样的风向球，是不是外资能够买单？倒是这个礼拜啊，动作是很小的哦，都是小买小卖。像昨天外资大概小卖了1000多张，这几天大概都在1000到1500上下哦，就是买卖。看来外资还是蛮保守的哦。好，等等看今天下午大概台积电会公布什么样的利多或是什么样的消息，我对第二季的展望哦。那在 FED 主席放出鸽派讯息，而且油价上涨，美元下跌，然后殖利率上升的情况下哦，美股三大指数昨天是收黑的哦，只有道琼小幅的收红，所以道琼指数上涨了53.62点，上涨的幅度在0.16%。标准普尔百指数下跌了16.93点哦，下跌的幅度在0.41%。Nasdaq 指数下跌的比较重哦，在138.26点，跌幅在0.99%。然后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比较重，下跌了38.81点哦，跌幅是1.19%哦。那刚刚有看到，其实那个板块是鲜红的，那代表说其实FANG 这五档股票跌幅都不算轻哦，颜色比较淡的是 Google， 只有跌 0.56%， 其他大概都在1%到2%以上的跌幅哦。其实对啊，跌幅还算蛮重的。那费城半导体也是一样哦，前阵子涨得蛮凶的 ，NVIDIA 昨天也下跌了2.57%哦。那像 Intel 啊，也是1.58%，大概都在1%到2%的跌幅左右。就 AMD， 应用材料比较好一点，应用材料大概只有下跌了0.71%哦。台积电的 ADR 收黑，下跌了0.35%。联电的 ADR 下跌的幅度比较重，下跌了4.39%哦。好。这个是在美国股市的部分哦。那黄金呢？黄金昨天有在亚洲，就是上午的时候是到触及大概1750左右，快到1750的关卡哦。然后可是最终的时候还是下跌的哦。黄金昨天跌了，期货大概跌了11.3%哦，大概收在1736左右，大概在1740以下了哦。那当然，美元指数最低到了91.58%，然后也是小跌哦。好，那油价呢，在因为 EIA 的库存大幅的减少，所以说油价最后大概将近涨了 4% 左右哦。西德州的轻原油它已经站上了60块哦，收在63附近哦，期货的部分。那个布兰特原油的话，现货的部分大概也涨了 3.61%， 再涨到66了哈，好快，又快接近70了。两个油的价位不一样哦，因为他们的基值跟报价不太一样哦。好，所以消息的方面呢，美国参议院在研究精简版的基础建设设施计划哦，想要代替2.2兆美元的方案哦，因为好像觉得这个预算太大了、哦，所以有些议员正在探讨一个潜在的替代方案哦。那共和党的人表示哦，可能在6000亿到8000亿的规模基础建设是可以获得两党的支持的，2.2兆太多了，2.25兆太多了哦。好，那美联储昨天晚上2点有公布经济的合皮书哦，显示出美国经济的活力加速至温和的阶段。那大多数地区的工人数出现了温和的增长哦，尽管供应链受到限制，但美国的制造业仍在扩张，所以有略微的加速上升，听起来是不错的嘛，对不对？好，美国暂停 美国延长暂停 Johnson 疫苗的时间哦，原本是说大概几天，看起来只能在周三讨论是不是应该永久停用强生的疫苗哦，因为这个引起的血栓的状况还蛮严重的。那同样也是血栓的问题，在阿斯利康，欧盟可能会停用阿斯利康和Johnson 的疫苗，尤其好像昨天丹麦成为第一个放弃阿斯利康疫苗的欧盟国家哦。那意大利的媒体也报道了，明年欧盟可能不会再买阿斯利康和强生等腺病毒载体的疫苗，是不是因为这个腺病毒载体造成这样血栓的状况？他们还在分析中哦。好。拜登宣布从5月1号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在9月11号以前所有的美军都会撤离哦。那北约则宣布哦，从该日前开始撤军。好，中东的战事可能开始不会这么严苛了哦。可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以前中东战事的严苛并不是因为，并不只是当地地缘政治还有宗教的问题哦，其实大部分是因为石油的问题，为了抢夺石油这个资源。那石油这个资源它不再是迫切然后不可或缺的时候，所以这块地方甚至油价开始就不是这么的举足轻重，也不是这么的是被人家捧在手心，或是被人盯着的肥肉不放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哦。所以开始可能中东影响到油价，甚至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比重开始会减少了很多哦。这个是必然的啦，因为对啊，没有什么是永远可以维持恒长的，好不好？对，然后昨天的那个夜盘其实是收黑的哦，原本是涨得不错，原本涨幅不错，大概涨了六七十点，然后后来收黑了。所以今天晚上8:30会公布美国上个礼拜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哦，然后还会公布花旗的财报在盘前的时候，所以这些东西如果有什么新的消息，我们会再帮大家注意，好不好？希望你们今天顺心愉快哦，拜拜。